北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顿，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说康县群的大哥马德兴， 如同上门女婿般，在蓝玉华家居住了4年的时间之后，终是感觉没有换来蓝玉华的关心，没有感受到蓝玉华对自己的爱。最后呢，倍感失落的他，在把原本是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工作送给了蓝玉华的弟弟之后，便离开了蓝玉华家，并且是在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情况之下，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拿着当初康献群给他的北京老家的地址啊，北上投奔康献群去了。这个时候呢是1972年啊，相信喜儿我一说到这个时间段，咱们老朋友啊都应该非常的清楚，康献群这个时候呢并没有返程啊，他并不在北京，而是留在了贵州乌当坝后所寨啊，兴致勃勃的满怀信心的做着他的农民呢。所以马德兴的那一次北京之旅啊，根本就没有见到自己的好兄弟康献群。不过幸运的是呢，由于康献群在和自己父母来往的信里经常的提到自己这个好大哥马德兴，所以康父康母在第一次见到马德兴的时候一点儿也没有感到陌生，并且很快就通过夫妻俩的关系啊，帮助马德兴在康献群母亲就职的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而找到工作赚到钱的马德兴，那依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把每个月的工资寄给蓝玉华。其实在马德兴和蓝玉华的这段感情里，马德兴付出的真是太多了，但是得到的回报几乎没有。真正的爱情，我认为它不应该是这种单方面付出的模样。没错啊，爱一个人，那就要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他好，希望他幸福。我们为爱付出的过程中，不应该刻意的要求回报，但是起码也要得到一个回应吧。没有行动上的感恩，起码也要有口头上的感激吧。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没被爱过？谁又没有爱过人呢？一个人若是把别人对你的爱当作理所应当，那么请你快点放手，因为你不配拥有对方的爱。任何人啊，无论到任何年纪，都应该享有被爱的权利。同时喜儿我也相信，愿意为爱付出的人啊，一定也会有一个愿意爱他并且让他感受到被爱的人，在某个角落默默地关注着他。那就像马德兴，他在北京工作的两年间，他的善良、踏实、肯吃苦的性格，被同在一所医院工作的女护士看在了眼里，并不时地对马德兴送去关心和关爱。不要以为那个一直无条件为你付出的人啊，离开你了就没人要了。也许他在你嘴里一文不值，那正是别人心里的欠金不还。最后马德兴呢，也是在与张美兰相处的过程中，才真正的懂得了爱与被爱的感觉，并迅速的
从一段单方面付出的感情中抽离出来，与那位一直默默关心自己的护士张美兰走到了一起，结为了夫妻。就此，为人仗义、敢爱又担当的云南知青马德兴，总算是彻底度过了自己对蓝玉华单方面付出的悲凉的初恋时光，同时也在首都北京成功的开启了自己人生的新的篇章。那么之前喜儿就有交代过啊，康献群的母亲呢，她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妇产科大夫，工作经验呢，那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的。那再加上当时咱们国家的医疗卫生的人才又极为的匮乏啊，康母的业务能力呢，在国内来讲绝对是名列前茅的存在呀。所以说到了1972年啊，早就已经过了退休年纪的康母啊，又被医院返聘回去了啊，做起了业务院长，依然是工作在医疗前线。而康献群的父亲呢，是一名铁路工人，当时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了。虽然没有人知道康献群父亲具体的工作和职务啊，但是从马德兴的观察分析啊，以康献群父亲即便是退休之后还经常有人登门拜访的情况来看，那么他的父亲应该也是一位离休的领导。而且除此之外，在马德兴的心里，康父康母啊，在除去他们的表面上所从事的这个工作之外，才使得当时啊，在几乎所有知青都为了谋求一个工作单位挤破头的这个时期，康母只是几句轻描淡写间，便可以轻松的把来自云南的自己儿子插队时结拜的大哥啊，就是马德兴，他的工作问题给解决了。这不由得呢，就让人对康献群的父母产生了许多的疑问。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既然夫妻二人有如此的能力啊，那为什么当初执意的让家中的独子康献群要下乡插队吃苦受累呢？既然夫妻二人可以轻轻松松的解决马德兴的工作问题，乃至于给他撮合对象组建家庭，那为什么在已经给自己的儿子找好工作之后，却又听从孩子的意见让他留在农村了呢？这里面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者又有哪些难言之隐呢？那咱们今天呢就接着昨天讲到的内容啊，以及大家提出的这些疑问，揭开一段足以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往事。昨天讲到了啊，就在马德兴结婚之后啊，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工作啊，日子还算过得轻松惬意啊。而对于马德兴来说，日子正在一天天的向幸福安逸的方向发展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马德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做着日常的清理打扫工作。而自从自己来到医院工作之后呢，一次都没有来康母，竟然是亲自的来找马德兴，并且是交代给他一个只许听话照做，不许跟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媳妇儿张美兰啊，以及自己的好兄弟康献群，那都不能透露的绝密工作。康母先是关心备至的啊，问了问马德兴婚后的生活， 然后又问了问工作情况。在得到一一答复之后啊，突然是语重心长的对马德兴说，德兴啊，你是个好孩子啊，干活踏实，做人忠诚，为了自己的兄弟甘愿承受有可能影响自己前程的惩罚，并且你跟干娘认识这两年多，干娘也了解到你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知道感恩并且懂得感恩的孩子，所以干娘今天找你啊，那就是有一个只有你才能够完成的任务，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为干娘去完成它呢？听到这儿的马德兴自然是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干娘要交给自己的这个任务，尽管他还不知道干娘具体让他干什么，但是出于对干娘的信任啊，和两年多干爹干娘对自己的帮助照顾，干娘让自己做任何事情，那自己一定是义无反顾的去做的。所以马上就对康姆说，看干娘你说的，我能有今天那不全都是干娘您一手帮衬的吗？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儿子一定给您办得明明白白妥妥当当的。康姆听了马德兴的回答之后啊，先是回应马德兴说，这事儿啊交给你来办，干娘自然是完全相信你，一定是会办得妥妥当当的。还没等马德兴反应过来，康姆马上就转变了口气，严肃地对马德兴说，在未来一周的时间内，我呢亲自抱过来一个孩子，再找一个机会把孩子送到这个地址，一定要记住啊，无论我当天说什么，你都要按照我今天交代给你的去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个孩子的下落去处，我给你这个地址，哦，我不管你用任何方法，你一定是要做到完全保密，安全送到。说完之后，就递给了马德兴一张记录着一个地址的纸条。在确认马德兴记住之后，就把这张纸条拿了回去，然后用力地拍了拍马德兴的肩膀，再一次强调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在确认马德兴听清楚听明白之后，那就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马德兴的工作情况，便转身离开了。而当时的马德兴完全被干娘的这一番操作和叮嘱给弄懵了，直到康姆走后许久，马德兴都没有缓过神儿来，他完全不明白干娘让自己做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呀，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乃至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始终都在思考，甚至可以说期盼那一天的到来。结果就在1974年农历的十月初一啊，也就是康姆给马德兴安排任务之后的第五天，马德兴是一如往常的干着自己的工作，并且是心里还在嘀咕啊啊！这个时候康姆是大步流星的，一边是喊着马德兴的大名，一边是朝他清理孩子的太平间走过来。马德兴知道他期盼了好几天的任务终于来了，而当他一边答应着一边走出门迎接康姆的时候，看到距离康姆身后不远的地方有两个戴着口罩的陌生面孔也朝他的方向走过来了。康姆看见马德兴之后表情自然行为如常的就对他说， 干什么呢你呀、啊？喊你好几声才出来。今天护士太忙了，只能是我亲自给你送过来了。说着话，就把手里带血的布包递给了马德兴。而此时的马德兴啊，也是反应迅速的对康姆说：“康院长，不知道咋回事，这两天的活特别多，我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还有四个没处理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之前还在康姆身后的两个戴口罩的人已经走近了，说完推了一下马德兴就转身离开了。而随着康姆转身的瞬间，康姆身后的两个人也快速的转身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开了。当时的马德兴虽然是疑惑，小心翼翼的就打开了包裹，竟然是一个正在熟睡的婴儿。然后马上用自己准备了好几天的布包，快速的把孩子重新的包裹好。等到下班之后呢，把这个孩子送到了当初康姆指定的地址，便转身离开了。提心吊胆的做完这一切呀，马德兴的脑子里不停地闪耀着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那这里边的主人公斗智斗勇的画面，他感觉总感觉身后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呢。那一夜他失眠了，同时这件事儿也让他对自己的这个干娘具体的身份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这干娘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她副院长身份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还有她如此神秘而且紧张的要保全下的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呢？那么随着自己内心各种疑问的出现想要调查清楚这一切的念头也就是在马德兴的心里油然而生。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则有意无意的开始了了解打探自己的干娘。这种情况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就是电影看多了把自己迷住了。而且在当时的那个时期是经历的运动斗争太多精神紧张有点草木皆兵了。要不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心理素质差的人那是根本做不了某些特定工作的。那即便是赶鸭子上架让你做了那也很容易让你陷入深深的反思和疑惑当中。这种反思和疑惑很快就会被专业的人发现。而马德兴在这件事情过去之后由于心思过重，在工作中呢做出了许多异常的举动，一下子就被康姆察觉了，马上呢就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给他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德兴有些事儿不应该记在心里的，那就要尽快的把它忘了。本身就没有什么事儿发生，你天天胡思乱想，这多影响工作呀。你的工作非常简单，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照顾好自己的老婆，这才是你最应该去想去做的。把心思放到正确的路线上，别整天疑神疑鬼的，一点心事都藏不住。你要再这样下去是会让干娘失望的。马德兴听干娘对自己的教训，那也是如梦初醒般不住地点着头，惭愧不已。确实如干娘所说的，那自己已经是个有家室的人了。 啊，应该把心思呢多放在家人身上。本来干娘给自己安排的这个工作就很简单啊，这么简单的工作，自己要是因为某些意外事件扰乱心神给影响了，那怎么能对得起干娘这些年对自己的帮助啊？自从自己来到北京，投奔干娘一家，干爹和干娘对自己真的是如同生身父母一样，找工作，娶媳妇儿，他老人家一直都在努力地帮助着自己。再者说，无论干娘是出于什么目的，让自己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他老人家对自己的绝对的信任。而自己呢，竟然会生出暗中调查干娘的想法，那真是太不应该了。所以马德兴在受到干娘的教诲之后，也是马上就放弃了之前内心的龌龊的想法，全身心的又投入到日常的工作当中了。那咱们说这件事儿真的就从马德兴的心里翻篇了，遗忘了吗？显然是不会的。只不过他通过干娘的教育，心智呢逐渐的越发成熟了，而干娘让他保守的这个秘密也被他烂到了肚子里，确实是没有跟任何人说。但是喜儿，我相信啊，大家也都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上啊，最难做到的事情莫过于保守秘密。为人保守秘密呢，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当然马德兴呢是绝对不可能把干娘让他做的这件事儿啊告诉其他人，但是他一定要找机会啊告诉他的好兄弟康献群。尤其是在1975年端午节的这一天，马德兴是意外的听到了干爹干娘的谈话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端午节马德兴去看望自己的干爹干娘啊，在家里吃完晚饭离开之后，意外的把自己的东西呢是遗落在了干娘家。那等到自己折返回去取的时候，无意之间呢就听到了老两口的谈话。小马是个好孩子啊，但是心思太重，我真怕给孩子带去麻烦，不让德兴去做，让谁去做呀？现在咱们身边还有值得信任的人吗？他只要按照我交代他的去说，就一定不会有事儿的。哎呀，这也确实是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咱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听到这儿的马德兴真是给惊到了，哪还敢进屋再去取东西了，马上转头就离开了康家，并且是快速的跑回了家。回到家的马德兴脑子里不断的重复着当初干娘让他做这事儿的场景，一定要让这个孩子活着，并且还特意的反复的嘱咐自己。而且这回一直是赋闲在家的干爹竟然把这个孩子和他口中的形式联系到了一起。越想越害怕的马德兴，想到这儿的马德兴已经觉察到了巨大的危险，但是他笃定被他调包的那个孩子一定背后有着极其特殊的身份。再联想到干娘反复确认任何人问自己都要说孩子已经死了的话，那么既然这个事儿没有其他人知道，又哪来的人会问自己呢？也就是说， 干爹干娘已经把最坏的结果都想到了，不然他们怎么会说甚至会担心连累自己呢？结合串联之后，他汗毛啊马上就竖了起来。不行，这么大的事儿，我一定要告诉远在贵州不明所以的康县区。于是马德兴迅速拿起笔和纸，用颤抖的双手给康县群写起了信。结果就当他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又马上停住了笔，心想若是这封信被别人看到了，不行啊，我不能写信，必须要当面亲口告诉他，只有当面说清楚才是最安全的。那我不能等到干爹干娘都出事儿了，自己远在贵州插队的好兄弟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啊。于是第二天马德兴一到医院啊，就向干娘提出了请假申请，说是自己好久没有回云南老家了，所以想回老家看看自己的父母。康母自然是爽快地答应了，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德兴并不是回云南老家，他要赶紧去贵州乌当坝去找康县群。那么之所以撒这个谎呢，那就是不想让康母有任何的担忧和怀疑。就这样，马德兴在得到康母给予的假期申请之后，再一次的回到了他离开七年之久的乌当坝后所寨，同时也如愿的见到了与他分别了七年的好兄弟康县群。这一次重回乌当坝，马德兴有三件事要做。第一件事啊，那就是把自己知道的秘密告诉康县群，听听康县群的看法。第二件事呢，就是劝说康县群返程回北京生活。第三件事就是要去秀平的坟前祭拜一下这个苦命的女人。要说这个马德兴重回后所寨呀，当地的村民社员啊，就没有一个待见他的，嘴里都嘀咕着，这小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真是老天不开眼，让这么一个孬种混得这么好。其实大家这么说也难怪哈、啊，毕竟再次回到后所寨的马德兴，他在众人的心里依然还是七年前的那个敢做不敢当的懦夫的形象。而马德兴对当地人对自己的嘀咕，自然也是没有那个精力去辩解，他只在乎他关心的人对他是什么样的看法啊，这也是一个人从青涩转向成熟的一种心态变化。不要在意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两方世人对自己的评价看法，要把心思放在自己关心的人身上。正所谓拉拉鼓叫不叫，我们都会种庄稼，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收获分享给自己关心的人，而不是拉拉鼓，对吧？信任你的人不需要你做过多的解释，不信任你的人你解释的再多也无济于事。而当马德兴在时隔七年之后再次的见到早已当上队长的郭云和如愿坐上知青点点长的康县群的时候，那种多年未见的故友重逢，深情相拥，痛哭流涕的场面，把其他新来的知青都感染了。马德兴看着他走后这七年的时间里啊，被郭云和康县群改造建设的水田地、棚菜地，还有饮水灌溉的饮水渠 啊，以及早就已经翻新的知青点儿，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尤其是从郭云口中得知，这一切都是康宪群带领着知青、村民、社员一点点的实现的时候，那更是对自己当初那个只会纸上谈兵、到处惹事儿的小兄弟充满了敬意、钦佩，用力地杵了一下康宪群的肩膀，说：“你小子真行啊，说到做到，越来越爷们儿了。”而郭云和康宪群也是关心地问起了马德兴与蓝玉华的情感经历，那和他们走后这些年所经历的事情。马德兴也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把事实的真相讲给了郭云和康宪群。得知真相的两个人除了震惊和愤怒老队长夫妇的所作所为之后，那也是对马德兴最后能留在北京工作，并且是重新的组建了家庭，而送来了深深的祝福。毕竟在时代的发展推动下，每个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去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对于他们这些插队的知青啊，无论是继续留在农村生活，还是返程进厂工作，只要是生活还算安稳，收入还算稳定，家庭还算和睦，父母还算健康，那就是对社会，对于他们这些青年男女最好的馈赠了。其实在这一点上，希尔认为对于处于任何历史时期的青年人、中年人，都是非常适用的。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家庭和睦、子女快乐、父母健康。因为在人生这个不长不短的岁月当中，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经历的变故，对每个人意志的不断的捶打，人到中年之时能够意识到许多事情并非事在人为就能解决的时候，也许追求当下的安逸，那才是最纯真也是最符合实际的生活。老友相见固然是有着许多谈不完的当下、聊不完的回忆、倾诉不完的苦楚和无奈，对于年轻气盛之时，对于未来那种美好的期望和憧憬，那已经不再是众人谈论的重点了。马德兴看到当时尚在襁褓中啊，自己兄弟的儿子康宇哲，又看了看鬓角已经生出白发、额头已经出现皱纹的康宪群，也是不由得说出了自己一直不想说却又不得不说的话呀。兄弟啊，你看看你还不到30岁啊，就已经长出白头发了。农村的生活虽然安逸，但是也确实是辛苦。按说你在这儿都已经娶妻生子了啊，当哥哥的你不应该再劝你回城了。但是有些话吧，哥哥我总感觉不说心里就不痛快。哥哥我刚返程那4年，虽然是过得也不如意，但是毕竟算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啊。现在在北京呢，受到干爹干娘的帮衬，日子也过得挺安逸的。而且云南老家的爹娘对你现在的嫂子啊也挺满意的，还特意嘱咐等将来我们有孩子了啊，直接就落在你嫂子北京户口上啊，这样对孩子的将来呢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哥哥我想说呀， 那我能有今天，离不开干爹干娘的帮助。他们俩都能给我在北京安排工作，你回去之后啊，一定很快就能找到工作的。我真不理解呀，你这一而再的放弃返程的机会是因为什么呢？你现在虽然在这儿干得挺好，但是咱们要知道，这终究不是咱们人生的最终的归宿啊。你的归宿一定是要回到北京的，你要知道咱爹咱娘在北京呢，等着你回家呢。他们的年龄已经不再年轻了，你还想让他们等你多久啊？康宪群听完大哥的话之后，也是微笑着回答说，其实最开始插队呀，完全是年轻气盛啊，想靠着自己的学识改变农村的面貌。结果插队之后啊，发现自己当初的想法真是太幼稚了。很多的事情啊，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很多自己当初认为对的事情，那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在你走之后，哎呀，我也动了想要返程的念头了，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这不是后来遇到了宇哲他娘杨凌君了吗？凌君是个孤儿，是苗姨杨爷爷养大的。69年我倒是得到返程的名额了，结果还没来得及跟凌君说呢，杨爷爷进山采药就遇到意外了，等发现的时候人都不完整了。你说我能那个时候丢下他一个人回城吗？再后来爹娘跟我说，让我先回北京参加工作，然后慢慢再考虑凌军返程的事儿。你也知道咱们知青有很多返程之后就音信全无的啊，我也怕凌军担心我会辜负了他，于是又放弃了70年的返程名额。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跟爹娘是大吵了一架。我知道啊，爹娘是为了我好，但是他们根本不理解我当时的处境，更不知道我想要完成的梦想。再到后来郭云做队长了，我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了，所以就彻底的放弃回城的想法了。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大侄子宇哲都出生了，我们后所寨现在也越来越好了，返不返程呢不重要了，哪里黄土不埋人，对不对？是将来要是爹娘真的老了需要人照顾的话，我完全可以把他们接到后所寨，这里远离城市，也没那么多斗争，多好啊。其实康宪群对自己说的这些话呢，马德兴心里是有准备的，因为这也是当初啊，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干娘让他看康宪群的家信里提到的想法，也就是说这小子有这种想法呢，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作为大哥的马德兴，那即便知道自己的劝说可能是徒劳的，但是他依然还是希望自己的兄弟能够回到北京，因为在他的心里啊，其实也是在所有人的心里啊，北京毕竟是祖国的心脏，那不要说是农村人了，就是许多其他城市插队的知青，他们若是能够去到北京工作，那就可以用祖坟冒青烟的造化来形容了啊，一点都不为过呀。而作为康宪群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竟然对返程回北京的工作不为所动。在马德兴的心里，他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啊，不为自己逐渐年迈的父母考虑，但起码也得为他这个刚出生的儿子小宇哲考虑考虑啊。要知道作为云南人的马德兴，他的父母那么传统，那都能说出来，将来等马德兴有孩子了，把户口落在女方名下。而这一点，作为有文化的康宪群来说， 他不会不清楚这其中的利弊吧。所以马德兴又拿康献群孩子的未来作为筹码，企图说服康献群返程。但是无论他怎么劝说，康献群始终都是微笑的点头，却从不做正面的回答。也许在他的心里，有妻有子的地方才是自己奋斗的地方，妻儿居住的地方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归宿。马德兴那一次请假的时间非常有限，在来回的路上就用去了五天多的时间，而到达后所寨与康献群在一起单独聊天的时间呢，满打满算也不过是小半天儿。在劝说康献群返程无果之后，马德兴在离开后所寨的前一天晚上，这老哥俩又去了当初他们第一次喝酒的地方，后所寨的那道堤坝旁，依然还是一瓶烧酒，一碟盐豆子。那个时候的康献群并不是买不起更多的烧酒，也不是做不了几道下酒的小菜，而是这种喝酒的方式是独属于他们哥俩之间的浪漫。也就是在那天晚上，马德兴把干娘安排他调包孩子的事儿对康献群说了。结果听了马德兴的话之后，康献群非常诧异地看了看马德兴，然后轻描淡写地回答，这种情况在自己小的时候就出现过，所以这一次也应该是这么个事儿。听了康献群这么一回答，马德兴瞬间就开窍了。既然心中的疑惑被好兄弟简单的几句话解答了，并且在自己努力的劝说兄弟返程也失败告终之后，马德兴在那天夜里在康献群的陪伴下去了于秀平的坟前，默默地陪伴了于秀平许久，也算是把自己重回知青点儿需要办的三件事全都做完了。于是就在第二天的一早，辞别了郭云和康献群一家，踏上了返京的路程。结果让谁都没想到的是，就在马德兴返回北京的那天，就从媳妇儿张美兰的口中得知，干爹和干娘在自己走后的第二天就被带走了，而且通过张美兰父母的多方打探，一直没有得到干爹干娘的任何消息。而得知这一切的马德兴也是马上就去医院打听有关干娘的消息。可是医院里的所有人在面对马德兴询问时候的回答都是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副院长被外调了，而且办公室都已经被新来的院长使用了。就在马德兴还想继续打探的时候，自己突然被新来的院长叫到办公室，询问他1974年农历的十月初一是不是从他干娘手里接到过一个孩子。当新来的院长突然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德兴仿佛瞬间明白了什么一样，尤其是当时干娘把那个孩子交给他的时候叮嘱他的那些话，马上在头脑中又清晰地浮现了出来。所以马德兴故作平静地告诉新来的院长，孩子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而且当时自己的干娘还特殊地嘱咐自己，并且都有详细的档案记录的，我马上就可以去给您看， 所以他印象非常深。而新来的院长面对马德兴这样的回答，也是挑不出任何的漏洞啊，于是在告知马德兴他干娘被外调到外地工作之后，就让马德兴回去了。而离开院长办公室的马德兴已经明显地感到事情的不妙，但是他依然抱有一丝幻想，赶忙地跑去自己干娘的家里，想看看究竟。结果当他气喘吁吁地跑到的时候，只见房门大敞，房间空无一人，房间的物品被翻倒的散落一地。这个时候的马德兴马上就知道了，干爹干娘一定是出事儿了。马德兴没敢做任何的停留，马上跑了出去。他要给远在贵州乌当坝的康宪群发电报，第一时间告诉他家里发生的情况。电报内容很简单，家中有变，望速归。能给外地远方的家人或亲人发电报，都是十万火急的大事儿，要不然平时都是信件的往来。所以当康宪群接到了马德兴远在北京的电报之后，没敢做任何的迟疑，便马上告诉老婆北京家中出事儿了，他要马上回一趟北京。同时又赶忙找到了队长郭云，告知电报内容情况。郭云更不敢让康宪群有任何的耽误啊，让他速速回去。老婆孩子呢，他会帮忙照看，告诉康宪群一定要把北京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如果遇到任何麻烦也一定要给他这边来个信儿，其他的等回来的时候再细说。就这样，康宪群简单交代完之后，连夜便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结果就在康宪群回到北京的家中见到马德兴之后，两个人还没说上几句话的功夫，房门就突然被踢开，紧接着就把马德兴和康宪群两个人全都带走了。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这条路上的你我他。 望天下，你能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心也许的无限大，我们手拉手也沉重，划过悲伤。Dream.